第28集，金币的下落。短短的几天里呀，小镇就被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消息轰炸着。这回不到几分钟，消息就传开了，渡船又载满了乘客往山洞开去。打开山洞铁门的时候，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呀，印江桥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已经死了。他的周围有几只蝙蝠的爪子，看样子是啃剩下的。他的猎刀留在身边，已经断成了两截。铁门下面有一个挖的不大的口子，附近的一根石笋被敲断了，石笋的残根上放着一个浅浅的凹形的石碑，里面盛着一丁点水。可以想象得出，印江桥曾经试图用猎刀挖开一个口子逃出去，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靠着这一丁点水和偶尔飞出的蝙蝠苟延残喘，最后绝望地饿死了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这个山洞重新开发被利用当成旅游景点，印江桥之碑一直以它传奇的故事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前来参观。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儿了。汤姆体会得到印江桥最后的绝望，可是他更多感觉到的是彻底的轻松。因为呀，印江桥的死让汤姆觉得从此以后他都不再需要担惊受怕了。人们埋葬了臭名昭著的印江桥，附近几个镇子的人都赶过来观看，看着这么一个恶棍下葬，他们的心里是说不出的痛快。印江桥的故事就此结束了，而汤姆和哈克的好事才刚刚开始。那天上午埋掉印江桥的尸体后，汤姆把哈克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说有话和他谈。可是汤姆还没有开口，哈克就抢先说，
汤姆，那个藏酒的客栈是不是你举报的？只有你才知道这件事情。
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困在山洞里呢。
汤姆不解地说，
哦，可不，那天夜里我一个人跟踪印江桥和他的同伙到寡妇家。
接着哈克把那晚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汤姆，最后免不了叮嘱汤姆千万别把这件事说出去。说完这些，哈克大大地叹了一口气，
哎，既然不是你告发的客栈，那些财宝多半也不在那里了，一定是被告发的那个人带走了。
哈克，那笔钱根本就不在那里，我们先前就弄错了地方了。
汤姆严肃地盯着哈克，
钱就在山洞里。
哈克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不敢相信地盯着汤姆。
哈克，我不骗你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山洞吗？
汤姆一字一句地说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哈克问。
到时候再说吧，要是找不到那些钱，我就把所有的玩具都送给你。
他们两个呀，立刻动身，带上了一些食物和工具就出发了。他们向一户人家借了一条小船，沿着河流漂到了山洞下游几里远的地方靠岸。汤姆带着哈克轻车熟路地登上河岸，爬上山坡，站在半山腰一块曾经塌陷过的地方说，
哈克，这个洞离我们近得很，你能找到吗？
哈克把周围找了个遍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汤姆神气十足地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，拿脚踢了踢旁边说，
你没发现吧，就是这里，别人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洞口，咱们以后把这里当成老巢，成立个强盗帮，就叫汤姆索耶帮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哈克挠挠头皮，
是挺不错的，不过强盗帮都干什么呢？
汤姆眼珠子一转，
信口开河道：“我们可以拦路抢劫什么的，如果碰上漂亮的女人，就把她们留在身边，等她们和你待上一段时间，说不定会爱上你呢。到那时候，你就是赶都赶不走她们。”
哈克听得连连点头。汤姆又发挥想象力，接着说：“
这里离镇子又近，我们想吃好的了就下馆子去，想玩了就去镇上看马戏，那可比当海盗方便多了。”
哈克十分欣赏汤姆的说法。这个时候呀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两个孩子拉着风筝线钻进了洞口。